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也感谢主你每天引领我们，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你也帮助我们一起来堵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。主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我们愿意来紧紧的跟随你，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建造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9章1到15节，这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。在这一章我们看到有神的审判，也有神的重建。神的重建那是我们的盼望，神的审判那是对我们的提醒。阿摩斯书的9章1节说，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震动，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说，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，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。这个是神对阿摩斯说的话，是阿摩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，是前面有4个异象，这是5个异象。站在祭坛旁边，这个祭坛在哪里？这是神借着阿摩斯向北国以色列发的预言，所以这个祭坛是北国以色列的祭坛，也就是那个伯特利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，那个伯特利那是神和雅各立约的地方，雅各 逃避他哥哥的这个罪杀，到了伯特利，在那儿看见了天梯，看见了天使上去下来，所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是祝福的地方。但是这个神祝福的地方落在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人的手中，把这个地方给搞成了一个宗教的场所，所以这个伯特利现在是宗教场所的一个象征，是个代表。那其实今天也是，今天有好多的所谓的祭坛，其实根本不是，拜的是假神，借着耶和华拜的假神。那伯特利他们当时什么拜的是金牛犊，把金牛犊当成神。所以是在前面的5章5节，我们反过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5章5节，神就说过，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基甲，不要过到别是巴，因为基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神不让这些以色列的到伯特利去寻求，寻求谁？寻求神。那寻求神就敬拜神。这些北国以色列，这些北国以色列君王不让百姓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去了不回来，所以他们就自己立那么一个地方，在伯特利就也建立一个圣殿，也有祭坛，在那个殿里，所谓的圣殿里面也在敬拜，和南国犹大他们在一些分裂之前，这个耶路撒冷敬拜是完全一样的，从外表上看一模一样的，什么都不缺，但是那里没有神，没有神的宝座，就是一个虚假的敬拜，是一个宗教场所。所以今天提醒我们，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虚假的敬拜，没有神，表面上是赞美神，其实他们心里面追寻的是其他的东西，用别的神来代替真神。所以这儿说，跟那个阿摩斯说，你要击打柱顶，这是异象当中的象征性的。那击打柱顶是门槛震动，那是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，那是发生什么？那一定是地震的。说剩下人我必用刀杀戮，地震没有死的人，剩下的神干什么？兴起刀剑来，兴起战争来，无一人能够逃避，无一人能够逃脱。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没有一人可以逃得过的。下面第二节说，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虽然爬上天去，我必拿下他们来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，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，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，我必命蛇咬他们，虽被敌人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 你看这个多严重，不管逃到哪里都逃不出神的这个手。当神要执意要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，就人死，有人以为死了，死了以后就可以免受审判。今天好多不信神的人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感受到，有人甚至还说，反正死了以后就没事了。他们以为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，死了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，死了以后也逃脱不了。不管去哪，到了阴间，神都会挖出来的。我们可见，当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，有这样的情况，会让人许许多多人会悲哀。第五节，我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。神有多大的能力？他摸一摸，地就消化了。所以神的话一出口，事就成了。那么今天的地震、今天的洪水、今天的所有的这些东西，如果是神不许可，根本不会发生。为什么许可？那神的审判临到了，神借着这些来警醒世人，让我们回转。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。那住在地上，你说只要是个人，到时候一定会悲哀，因为灾难来了。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如同埃及河落下。河水涨起落下，这是地震常常产生的一些现象。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群仓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。那天上地上海水，这里面说，那么神是万有的主宰，他是万有的创造者，也是万有的主宰，所以都在神的手里面。不要说我们这些，天地万有了，我们人都在他手里面，我们命都在他手里面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人呐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”说以色列人呐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古时是那个韩的儿子，韩的后代。古时是黑的意思，古时人是皮肤是发黑的，在当时是在埃及的南部。埃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被这个古时人统治的，也就是在约瑟做埃及宰相的那个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是对于埃及人来说，那是外族人统治，做了法老，那就是指的古时人。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？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加菲托什么地方？就是今天的克里特岛，在地中海的中部。那这儿就我们看出来是，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神也领非利士人出了加菲托，到哪儿呢？到应许之地。这儿就告诉我们，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以后，非利士人也进去了。从进去以后，再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，今天的巴勒斯坦人。那神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从这个圣经基本上可以揣摩神的心意，那就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，就当时的非利士人，放在这个以色列人的眼皮底下，那就是要管教这些以色列人。所以今天你看他们这两个民族之间始终是纠缠在一起，没有解决的这个可以解决的时候。其他国家，美国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，在从中斡旋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神在做的一件事。
巴勒斯坦人不是以色列
人，对，巴勒斯坦人。说这儿我们实际上有两层意思给我们，就是神以色列人他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而有这种好像是有事，好像有预感，是他这个以色列是神唯一关心的一个民族，不是这样的。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也领亚兰人出吉尔，这都是神所关心的。 神要拯救所有的人，不仅仅拯救以色列人。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有这种优越感，觉得啊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好像高高在上，神只看顾他们，不看顾别的百姓。其实不是这样。第二层意思就是，神的百姓以色列和其他的民族一样，在神的公义面前没有豁免权。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，甚至有的有这样的误导，有这样的教训啊，我们信主了就得救了，没有罪了，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了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说，说的是造的人多选的人少，说的是这个名字在生命册上仍然有被涂抹的可能。我们是有这样的恩典，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但是这个不是说一个免死的金牌。如果不寻求神，像北国以色列这样，神仍然会击打，会夺去，没有豁免权，没有这样的特权。特权是信，信的就是这样的特权。如果所谓就喊主啊主啊的，称耶稣为主啊的这些人，不一定都能进天堂。特别是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还在那说谎，说谎的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说谎诚信成了一种习惯，像这样的人就很危险了。如果不悔改的话，就是一个人信主，他再对圣经不了解、不熟悉，再不认识神，也知道神不许我们说谎，这是最起码的。但是有的基督徒为了自己利益，就是那个说谎，眼睛都不眨，草稿都不用打底稿。我们见的这样弟兄姊妹太多了。那这样的人，我们知道说谎是智人的父是撒旦，所以一个人说谎，他就是认贼作父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，如果不信，没有豁免权。这提醒我们要真的好好去信主。第八节说，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国有罪的国指的是北国以色列。神的眼目查看，今天也是神的眼目在查看着遍地，查看他的教会，查看每一个喊他名的人，呼求他的人。那是我们里面到底怎么样，神一清二楚，说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。你看，这就是神的审判，北国以色列是必然会灭的，这个名号必然会被神拿去的。那主前的公元前的722年，真的从地上就灭了，这国不存在了。但是国家灭了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，神一定会留下余种。就他们再坏再坏，一定会留下余种。所以今天以色列，我们好多基督徒同情，但是我们同情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今天的以色列他并不合神的心意。他为什么？他没有信耶稣，仍然在逼迫基督教，逼迫信徒。在以色列是不能传福音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心意。虽然他们现在仍然是走在这样一条背逆神的路上，但是神不会灭绝，神会留下余种。下面还会继续讲。我们看第九节，我必出力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神说我必出令，那就是预言要成真了。以前借着那么多的先知不停的警告，不停的预言告诉他们将来会走到这一步的，如果不悔改。但是现在已经这个命令发出，那就是要成真了，要事情审判了，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。那么这个国家亡了，但是以色列家这个人还留着，分散在列国，好像用筛子筛谷一样。那筛子筛谷就是一粒都不会落下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神的审判。第十节，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，灾祸必不追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。 你看这个人呀，人犯了罪背离神，就是根本不把神话当回事儿。他们还自豪的说，我民众，这是神的选民啊，对于今天来说是神的，是主耶稣的门徒啊，所谓信主的人啊，信徒啊，说灾祸必不追杀我们，没事儿，没有灾祸，神不会审判我们。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声音听得太多了？有很多的异端也这样去讲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不会，我们都会上天堂的。说主那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不是喊主啊主啊的都能上天堂，说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意思。就这自我安慰，自我 一种虚假的这种教导安慰自己，活在自欺欺人当中。但是神告诉他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，这是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信了他，那么就是真的就像我们昨天分享那个查经的时候，是笃信无疑。我们信要信到这个骨子里面，信到血液里面，我们整个流淌的就是信，没有任何的怀疑。神的话本质还在，就在写在圣经里面，我们要相信。十一节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这是一个，正是一个安慰。有审判，但是神一定会重新修建倒塌的帐幕，大卫倒塌的帐幕。那其实在以色列的那个圣殿倒下以后，其实这个帐幕就倒塌了。特别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旧的帐幕已经倒塌了，那重新修造。今天的帐幕就是教会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又重新来修，堵住的破口重新修建起来，就立起了这个教会。教会替代了以色列的那个圣殿，现在仍然在建立当中。今天教会也有许多破口，但是破口再大，今天属神的教会不会倒下来的，神的教会一定会延续下去。十二节，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以东我们上次分享过，它代表这个世界，因为以东和雅各是双胞胎，雅各代表属神的，以东代表属世界的。那么这儿以东所剩下的就代表这个外邦，那么意味着这个外邦人也会得救，外邦人当中一定有一部分是得救的，就像我们。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，那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的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地下甜酒，小山必要都必流奶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，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神最后答应这些余剩的民，一定神重新把他们在地上立起来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1948年复国，以色列复国就是神将他们再次栽于本地，栽在那个地方，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不会在这个国家，不会再被灭掉的。所以今天周围的阿拉伯那些国家虎视眈眈的，那么多的都在攻击以色列，你包括其他的民族都在攻击，但是以色列会立在那里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另外还有一层意思，那么在于本地，那就是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立在本地，立在地上，神的教会一直会延续下去，所以他的福音一直会广传，虽然受到很多很多的阻碍。整个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，那就是以色列的 这个回归。现在以色列这个民还没有完全的回归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在分散在各地。什么时候完全回归呢？那到了主再来，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回归，那就是那群羊和另一群羊合成一群，代表属灵的复兴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今天就是在复兴的这个阶段。所以神真的是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本来不属于他的，是外邦人，但是神愿意来解决我们，在地上把教会立起来以后，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家，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一起来，真是弟兄姊妹相称，就是一家人，来学习彼此相爱，学习彼此包容，彼此忍耐，为了将来神完全的得着我们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